这个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十三课讲课。我们要怎样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一切呢？无论是重大的新闻，还是轻微的头痛，无论是一句重伤的指控，还是一个失眠的夜晚，所有这些的一切是不是都有关联的呢？又或者它只不过是一连串杂乱无章的瞬间而已。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个时刻，日日夜夜，年年岁岁，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它们之间有关联，那又怎样能够交织在一起的呢？其实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答案就是上帝的至高主权。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遭遇和每件事件之间，有一个始终不变永不动摇的连接点，这个就是上帝至高的主权。人一生中每一个时刻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个就是上帝掌权的意思。有人曾经这样讲过，绝对掌权就是意味着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拥有绝对的控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绝对的掌权。上帝掌权这个真理是严肃而且沉重的，它具有挑战性，亦都是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够完全理解的范围。当一切看来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很喜欢上帝掌权这个观念。然而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到处都是痛苦和苦难，甚至当不幸的事情是临到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样看上帝掌权这个的真理呢？这个问题是难不倒上帝的，我们都不需要感到害怕。罪和邪恶并不是从上帝而来，不过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充满罪和邪恶的堕落世界里面。上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但是上帝亦都设立了地上的领袖。世上的领袖会犯错，但是上帝同我们不同，上帝全然智慧，永远良善。正因为上帝绝对掌权，所以上帝能够而且确实地向他的儿女们保证，即使世上的权力被人滥用，上帝依然会成就他美善的旨意。这个不是一句空洞的承诺，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约瑟的哥哥，他们伤害了约瑟，然而上帝却是用这件事成就了他美善的旨意。在创世纪的第50章第20节，约瑟在回顾他的哥哥将他卖为奴隶的往事的时候，他这样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为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无论艰难困苦是来自哪一道，上帝应许，上帝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就是那些按住上帝旨意被召的人。因为真理就是，即使世上的权力被人滥用，上帝却依然会成就他美善的旨意。这个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核心真理。在这卷书里面，很多人滥用了上帝交给他的权柄，即便如此，上帝却依然成就了他美善的旨意。当你学习以斯帖记这卷书的时候，你会随着故事一步一步的展开而看到这个的真理。整卷书里面都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上帝亦都并没有在书里面附加注译来表明他的作为。上帝只不过简单咁样，让一连串嘅事件系自然咁样展开，而随住事情嘅展开，作为读者嘅我哋就可以渐渐咁样睇到，无论人类权势有几高，都冇办法同上帝嘅绝对主权相比。无论人点样滥用地上嘅权力，上帝必以佢至高嘅主权成就佢美善嘅旨意。上帝彰显他自己掌管王的心意、王的睡眠、王的恩宠，以及这卷书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这样就等我们一起打开以斯帖记的第一、第二章。这两章经文为以斯帖记的其余部分奠定了基础。我们将会分成两个部分来学习这个内容。 《以斯帖记》的第一章世上的权力，《以斯帖记》的第二章上帝绝对掌权。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到第八节，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人过度炫耀自己在世上的权力。故事发生在阿哈随鲁作皇帝的时候，他住在苏珊城的皇宫里面，统管着127个省，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帝国，从亚洲的西部一直到埃及都在阿哈随鲁王的管辖之下。这句书开头我们就知道阿哈随鲁王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统治者，在那个时代他权势滔天，万人瞩目，这一点阿哈随鲁王他自己都很清楚，而且他亦都很想让你和我以及他所有统治的人都明白这一点。这卷书一开始我就看到阿哈随鲁王用了180日里炫耀自己的权势有几咁显赫，财富有几咁雄厚。阿哈随鲁王在127个省里面极力咁样炫耀了六个月。不单止他又在自己皇宫里面的花园为所有住在苏珊城的大小人民摆设筵席，无论是贵族定是平民，所有人都可以来食饮王的筵席。阿哈随鲁王举办的这场盛宴的确是大受宾，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全城的人都被他的雄厚财富和热情好客深深地吸引。然而对于阿哈随鲁王来说，这个只不过在做 show。 阿哈随鲁王要的是众人的关注，他渴望其他人看到他自己是几咁强大，几咁富有，他这样极力的张扬炫耀，但是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事实上过度炫耀几乎从来都没有好的结局，这个就导致了在第九到十二节饮醉酒的王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看来当时不单止只是一大班男人在狂欢，皇后阿实提亦都在城里面为一大班的妇女摆设筵席，阿哈随鲁王酒兴正浓，他早已经向所有人宣告他是这个帝国的君王，无人能比。现在他想给大家看看阿哈随鲁王不单止掌管帝国，他亦都掌管自己的屋企。于是阿哈随鲁王就吩咐七个大监将皇后带过来，让他那位容貌甚美的皇后头戴皇后的冠冕，在众人面前展示他的美貌。我想呢，阿哈随鲁王可能不会静静鸡地将太监拉在一边，跟着细细声地吩咐他们，叫他们请皇后阿实提过来。一般饮酒饮到过晒头的人，他们讲说话或者做事的时候很少会顾及场合和分寸的。我想当时阿哈随鲁王一定是在宴会上面对着所有宾客的面大肆地宣扬这件事，让所有人都知道皇后阿实提要被王召见。但是皇后阿实提向拒绝了过来，第十二节说他不肯遵从王命而来。哎呀，这个就大件事了。六个月以来，阿哈随鲁王一直向127个省炫耀他的财富、荣耀和地位。六个月以来，他不断地强调他就是这个帝国的统治者，无人能敌。享满了六个月之后，阿哈随鲁王又额外再加七日，他几乎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权力无人能比。原本一切都是进展得很顺利的，但现在一个的要求就被皇后拒绝了。要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忍不住将注意力就会转向了皇后阿实提，想去揣测这个要求背后的含义，想搞清楚皇后阿实提为什么会拒绝王呢？但是我认为这个并不是经文的重点，如果我们过度关注阿实提拒绝的动机，就会忽略了这一幕所要揭示的重点，就是阿哈随鲁王的权力并没有他自己想象当中那么大。这个男人原本以为一切都是在他掌控之中， 佢竭尽全力咁样要展现自己嘅权势。但而家一个小小嘅要求被拒绝，就让佢原形不露。冇错，阿哈徐老王系呢个帝国嘅君王，但系佢却唔系自己屋企嘅主，最少今日唔系啊。呢、这个令到阿哈徐老王怒火中烧，失去咗理智。呢、这个男人渴望嘅权力同埋成就，渴望得到认可，亦都渴望征服。然而皇后轻轻嘅一个不字，就暴露出佢嘅权力系几咁脆弱，根本系不堪一击。根据圣经记载，阿哈徐老王甚发怒，心如火烧。佢拼命想要挽回颜面，为咗要重建权威，佢下达咗一个极端嘅命令，亦都就系我哋响第13到22节睇到嗰一度嘅诏令。阿徐老王召聚咗佢个时代嘅最高法院，亦都一群称为达实务的名哲人，擅长判断嘅法律专家。而家阿哈徐老王同埋佢一班嘅专家都感觉受到威胁啊！如果放过咗皇后阿实提，佢哋个个人屋企里面从此就会大开藐视同埋愤怒之端。如果连阿哈徐老王嘅权威都受到挑战，佢哋呢啲顾问嘅权柄亦都会随之动摇。人好容易让自己依附响摇摆不定嘅权力，一諗到可能会失去咗权力嘅时候，就会下意识咁样恐慌。呢一班嘅智者，佢哋害怕皇后阿实提拒绝皇命呢件事会引发无止尽嘅藐视同埋愤怒，于是提议王颁布一道嘅法令，废绝阿实提皇后嘅位置，唔准佢再嚟到王嘅面前。佢哋相信，只要下达咗呢道嘅法令，而家所有嘅妇人，无论丈夫嘅贵贱，都必须要尊重佢哋。于是就颁布咗呢项嘅法令，并且通传到全国各个省份。我谂阿哈徐老王大概会觉得呢个问题解决咗啦。向呢一章结束嘅时候，阿哈徐老王似乎透过炫耀财富同埋废绝阿实提皇后，向127个省彰显咗自己嘅权力。但系我哋读到呢度嘅时候，心里边或者有啲不满，唔系咩？毕竟睇到世上嘅权力被人滥用误用，真系令人难过。过去系咁样，而家依然都系咁样。让我澄清一下，拥有权力本身系并冇错嘅。无论你系少年棒球队嘅教练，定系最高法院嘅大法官，如果你手握住权柄，嗰、那个将你放响呢个位置上面嘅系上帝。企在掌权地位上面的人，本来就应该为住他们所带领的人的益处去行事，拥有权力也都就意味住拥有影响力。上帝的子民也都是应该具有天国影响力的人。当世上的权力运用得当的时候，你我就能够成为那些我们所带领的人的祝福。当我们拥有权力的时候，要常常这样提醒自己，权力是上帝的恩赐。我们手中的权力既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亦都不是为我们而存在，而是它随时可能会被收回的。拥有权力本身是并没有错的，错是在滥用和误用权力。世上的权力是很吸引人的，很容易令人陶醉，但却又转瞬即逝。佢好容易成为我哋心头所爱，成为达到目标嘅手段。我哋会忘记自己掌权系为咗要更好咁样服侍管理嗰啲我哋带领嘅人。我哋会开始热切渴望得到权力所带俾我哋各样嘅好处。如果系咁，我哋就会变得同阿哈徐老王并冇两样。呢段经文所要揭示嘅真理，亦都系呢一段嘅属灵原则，就系、是我们若把世上的权力用于谋求私利，最终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属灵原则，我们若把世上的权力用于谋求私利，最终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咁样我要问你啦， 有边个因为上帝所赐俾你嘅权柄而蒙受祝福呢？做丈夫嘅，你哋点样去爱你嘅妻子？做父母嘅，你哋点样养育自己嘅孩子？做老师嘅，你哋又点样去关爱你哋嘅学生？做老板嘅，你哋点样去对待自己嘅员工？如果你喺掌权嘅地位上边，你点样去照顾嗰啲喺你权力治理之下嘅人？做哥哥嘅，你哋要点样善待自己嘅弟弟妹妹？做警察嘅，你哋要点样去对待嗰啲你哋要保护嘅民众？做医生嘅，你哋要点样运用自己嘅专业知识训练行事呢？作为 CEO， 你哋又要点样引领公司造福于人呢？我哋可以一直咁样去将呢啲问题问落去，但我哋都见过太多嘅权力系被误用、被滥用，导致人受压迫、受压制。我哋都见过有权有势嘅人越发会贪得无厌，渴望拥有更多嘅权力。我哋都见过当权者只系想听一啲啱听嘅说话，将一直对佢哋讲真话嘅人拒之于门外。其实我哋大多数人都曾经处向有权柄嘅位置上面，我哋中间好多人亦都曾经喺某个时刻为咗自己嘅私利误用同埋滥用咗权力。我可以继续咁去列举落去，不过我希望你哋都能够明白，这个唔单单是一个有权有势国王被权力冲昏咗头脑嘅故事，这个是有关人类本性嘅故事，讲嘅是我哋所有嘅人都容易滥用自己响世上嘅权力。阿哈徐老王大肆炫耀自己属世嘅权力，但是这个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盛大嘅表演而已。透过《意思协》这一卷书，我哋睇到即使是世界上最有权势嘅人，亦都冇办法同上帝嘅至高主权相比。我哋睇《意思协记》嘅第二章，跟住读呢一个故事，睇下边个会成为下一任嘅皇后。我哋喺第一到第八节睇到一个意想不到嘅人出现喺呢个故事里边。第一节，这事以后，阿哈徐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阿实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大权在握的阿哈徐老王派人在全国所有的省份寻找最美丽的女子，将他们交给希该去看管。阿哈徐老王不知道未来的皇后会向哪里，亦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搜索。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书山城有一个犹大人。从这句说话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线索，那位掌管万有的上帝早就知道下一任的皇后是在哪里。跟着下来，请听下这个女孩在她人生当中各样的起伏转折，正是这些的安排使她在最恰当的时间出现在书山城里面。经文说，有一个犹大人名叫抹底改，来自便雅悯支派。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约阿根掳去时，抹底改也在其中，一起被掳流亡。唔使心急住，我哋马上就要提到嗰一位女孩啦。抹底改一个侄女叫做哈大沙，系佢抚养长大嘅。佢容貌俊俏，美丽非凡。佢父母过世之后，抹底改就收养佢做咗自己嘅女儿。嗱，而家咧，我要稍微咁样放慢速度。我希望大家注意呢个故事，睇睇一个犹太人系点样喺呢个时候出现喺书山城，而呢个又点样同寻找新皇后嘅大背景联系咗起嚟。我之所以有意放慢速度，系要让大家去留意呢段故事，因为意思帖同埋抹底改呢两个人嘅背景都有令人心酸嘅不幸嘅经历。佢哋被掳流亡，亲人过世，被迫离开家园。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们最终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在书山城。你们不幸的遭遇是不是上帝的错呢？是不是上帝导致这些事情发生的呢？不是，不是上帝。我们知道被掳流亡是以色列人犯罪的后果， 上帝再三警告百姓，但是他们却置之不理。以斯帖的父母伤亡，死亡是上帝的错吗？不是，死亡是罪的结果。上帝向伊甸园曾经警告过亚当夏娃，但是他们却置之不理。我们都将经历死亡，也都将感受到我们生命里面罪的沉重代价。上帝没有应许罪不会再影响我们。事实上刚刚相反，耶稣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圣经里面说我们一个仇敌不是属血气的仇敌，这个仇敌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我们不用怕，因为那个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比那个在世界上面的更加大。上帝应许我们，上帝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的支离破碎，他会将仇敌图谋要对信徒的伤害翻转过来，变成对那些爱他的人有益处的事。痛苦是我们人生故事的一部分，只要生活在这个世上就没办法避免痛苦。但是我想你特别留意到的是，上帝怎样在以斯帖的故事里面绝对掌权，甚至用痛苦不幸的遭遇来成就他的计划。上帝藉着以斯帖的人生际遇动工，最终在最恰当的时间，他将以斯帖放在最恰当的地方。一个犹太的女子原本就不可能成为入宫的人选，但是因为以斯帖的身份被隐藏，她又额外的美丽动人，并且恰巧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于是就被选入宫。有人会说，哎，这个是巧合来的啫，人只不过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方而已。但是我们真正要认识到的是，这个是上帝至高主权的大能。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一些艰辛痛苦的时刻，在我们的生命故事里面都有过一些伤心难过的片段。有些痛苦是我们无力掌控周围环境所带来的，有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但是这些痛苦艰难当中，更加难去理解的就是，上帝怎样能够将这些痛苦艰难的片段编织成一个美丽的故事呢？我们有多少时间去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深深地惊叹在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智慧，以及上帝怎样能够将灰烬化为美丽。上帝能够做得到，因为他绝对掌权。即使我们在痛苦的当下看不到，或者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的作为，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每时每刻都在上帝的掌权之下。以世人的眼光来看，以斯帖根本不可能成为皇后的人选，但他却是上帝所拣选的皇后，因此他必定会成为皇后。我们去想一下，这个原本没什么可能的人，如今是怎样获得如此特别的恩宠？我们请看第九到第十八节。在王的命令和谕旨颁布之后，以斯帖被选入宫。以斯帖的故事很快就从困苦转为蒙恩。在第九到第十八节有三次提到以斯帖得到恩宠，他得到希该的喜爱，他得到所有看见他的人的喜爱，他最终亦都得到王的喜爱。恩宠这个词在经文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他深刻地传译了一个真理，这个就是以斯帖的人际关系彰显出上帝的祝福，是上帝让恩宠变为可能。即使经文当中并没有直接地提到上帝的名，上帝却亲自将这个犹太被掳的女子从流离失所的孤儿变为皇后，她可以接近帝国当中最有权势的人，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女子。以斯帖的故事曾经有个深刻而痛苦的篇章，但现在已经翻转了过来了，她无论做些什么都是很顺利。有人会说， 她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人。但这个讲法是毫无意义的。以斯帖的所经历的一切要归功于上帝至高主权的大能，而不是所谓的好运。以斯帖从孤儿变为皇后，从不可能的人成为蒙特别恩宠的人。现在你可能以为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以斯帖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请记住，上帝将人放在有权的位置上，他在他们身上必然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要成就。现在以斯帖在世上的地位尊贵，拥有权力，故事也都因为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而展开。在第19到23节当中记载了这个出人意料的事件。对于末底改来讲，有人会说他不过是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刚刚出现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但我们要记住，这个是世界的观点，试图让我们忽略那位至高掌权主宰一切的上帝。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末底改正坐在王的门边，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两个臣子密谋要自杀阿哈随鲁王。末底改得知道这个阴谋之后，而且他亦都能够见到皇后。要留意末底改这个时候是怎样运用他的权力。不要忘记，知识亦都是一种权力。阿哈随鲁王是一个渴望掌握权力的王。但是末底改依然将这个阴谋话给以斯帖听。以斯帖再将这个消息转达给王。于是王因此得救。这位一心想让世人知道他是有几咁强大的阿哈随鲁王，竟然是被末底改救了他的性命。这里其中隐藏着一个提醒，我们在世上的权力就好像一间用啤牌搭成的屋一样那么脆弱。我们在生活的当下并看不到其中的来龙去脉，但是这个正是圣经的奇妙之处。透过经文，我们清楚地看到地上的君王之所以掌权，只不过是因为上帝在定下的时间里面将权力分配给他们，而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是脆弱的，要全靠那位掌管万有的上帝去联系。这位强大君王自己的手下居然想刺杀他，而他的命是靠末底改才得以保存。的确，世上的权力是存在的，世上亦都有人拥有极大的世上的权力。有些人用这些权力去行善，有些人用这些权力去做恶。有人是我们所讲小池塘里面的大鱼，有人即是大池塘里面的大鱼。不过当你将任何的权柄和上帝的至高主权进行比较，上帝可以在一瞬间就将最有权势的人的弱点显示出来。你就会意识到上帝创造了所有的池塘和所有的鱼。无论世界的权柄的大小，没有任何权柄可以和上帝至高的主权大能相比。上帝不需要颁发法令才去做事的，上帝亦都不会被罪、被邪恶或者人类的软弱所局限。上帝不需要一大班谋士来告诉他他应该怎样做，亦都不需要有消息灵通的人士将所听到的要发生的事告诉他。上帝拥有至高的主权，上帝的权柄至高无上，超越其他一切的权柄。上帝立王亦都废王，上帝赐恩宠给那些他所拣选的要恩待的人。上帝在每一处每一件事上面都掌权。如果你相信上帝绝对掌权，这样你就可以忍耐生命当中那些不幸、悲伤，甚至令人家发癫的时刻。你要相信上帝完全掌管万有，你可以相信无论你肉眼所看见的是什么都不是故事的全部。任何当下看似胜利的人都没有办法挫败或者拦了上帝的美好计划。但是如果你不信上帝掌权，这样你就会戴上一副世界的眼光来看你的生活，觉得自己 一系就系个幸运儿，一系就系个受害者。生活只不过系出于巧合，又或者完全取决于另一个手握权力嘅人。你希望能够响恰当嘅时间出现响恰当嘅地方，但系最后只会得出一个结论。呢个就系你嘅地位同埋生命嘅目的都系随机发生嘅。而经常呢种漫无目的嘅感觉，往往会让你迷失咗方向，失去咗盼望。因为上帝至高掌权，因此上帝为每一个故事写下咗结局。呢一章揭示咗一个关于上帝嘅重要真理，亦都系呢一段嘅属灵原则。呢个就系上帝运用他的主权大能来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属灵原则，上帝运用他的主权大能来成就他美善的旨意。我哋个生命唔可能完全唔受罪嘅影响。我一位聪明嘅朋友，有一日佢列咗一张清单，列出所有我哋嘅生活当中睇嚟系正常，但其实系罪嘅后果嘅部分。我哋有医院同埋医生，我哋有警察同埋律师，做研究嘅实验室同埋火葬场，呢啲都系罪嘅后果。我哋有动物园同埋监狱，有基金会同埋救助机构，所有呢啲嘅存在，只不过系因为我哋根本冇办法摆脱罪所带嚟嘅后果。不过，上帝让罪失去咗最终嘅决定权。上帝出于佢伟大嘅爱，差遣佢嘅独生爱子耶稣嚟到世上，让所有相信佢嘅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耶稣不以同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去己，披戴肉身成为咗人。然后耶稣替我哋达到咗律法一切嘅要求，耶稣为我哋而死。耶稣嘅复活亦都就系意味住死亡唔足以拥有最终嘅决定权。咁样我哋可以确定啲咩呢？我哋可以确定嘅就系因为耶稣，上帝要从罪所带嚟嘅痛苦后果当中带出美善。有一位早期嘅电台广播主持人，在他多年的广播当中，每一次他都会讲一个极有戏剧性的故事，听众都会被他所精心挑选那些错综复杂、引人入胜、有趣情节深深地吸引。每个故事结尾都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当他讲完那个转折之后，他就会用一句说话来收场。他会说，现在你知道故事的其余部分啦。意思贴记这两章很适合作为他一个故事的开场。当你在研读意思贴记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我的故事都还在进行当中。我没办法保证你的故事其余部分是会怎样，不过因为上帝的至高掌权，我可以保证罪不会得胜，而你的人生故事还有更多尚未展开的篇章。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盼望和信心都是建立在上帝的至高主权之上。即使世上的权力是被人滥用，上帝却依然会成就他美善的旨意。感谢上帝，我们的故事还未结束，有待上帝继续展开。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和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 网页查询。